表良友电台，代表良友圣经学院来问候尼亚加拉瀑布地区的众弟兄姊妹。我也特别感谢刚刚的同工们，真的带领我们有一个非常美好的敬拜。那个音乐一响起来的时候，哎呀，我那个眼泪就流出来了。整个敬拜过程当中，好像我的灵被提到天上的宝座前，真的是朝见神的面啊，向神倾心吐意，非常的美好。而且你知道，弟兄姊妹，你们这个场地真的是神给你们一个很大的恩典啊！你知道为什么我会这么感动啊？这个当然主要的是这个弟兄姊妹的带领啊，有神的灵在我们当中工作。还有一个原因，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敬拜的时候，我们是在仰望的啊。这个舞台很高啊，那个屏幕也很高，你是抬着头看的。当你抬头仰望的时候，其实这个动作在提醒你，你要敬畏神，你要仰望神，神是在高处的，所以他很容易把你带到那种敬拜的氛围当中。但是你知道，这种敬拜的氛围你在家里面是不容易得着的，你知道为什么吗？通常我们在家里面，我们的电脑都比我们的眼睛低啊，我们的手机都比我们的眼睛低，我们是俯视的啊，好像神在你下头啊，你不容易产生那种敬畏啊。这个很多弟兄姊妹说，他这个动作，这些外在的动作有这么重要吗？啊，重要的不是我们的心吗？哎，你不要小看这些外在的动作，这些外在的动作其实它在潜移默化的影响着你的心，它在不断的向你的内心传递一个信息啊。就好像我从小啊，我的这两个，不是我从小，是我的两个儿子从小啊，我的两个儿子从小呢，这个我就一直带他们祷告啊，每一天我都会带他们啊祷告啊查经，来亲近神，来敬拜。那每一天呢，我的两个儿子祷告的时候，通常他们有两个祷告的姿势，绝大部分95%以上，95%以上，他们只能从这两个动作、这两个姿势当中选一个。一个呢就是跪下来祷告。为什么我一定要那么跪下来祷告？不是说跪下来祷告就比别的姿势的祷告更敬虔，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我要从小训练他们敬畏神。这个跪着祷告的姿势其实是在告诉他们说，这是神，这是主，你是他的仆人，你要对神心存敬畏。他们还有第二个选择啊，第二个选择就是躺在爸爸的怀里，我把他们抱在怀里头祷告。为什么要用这个姿势祷告？我要让他们去感受神的爱。他们躺在爸爸的怀里，就好像躺在天父的怀里，是被爱包裹着的啊。其实你看，基督徒的生命有两大最大的推动力，刚刚等一下我会再讲到这个问题。一个敬畏，对神的敬畏，第二个呢就是爱神，我们也领受神的爱。这两样东西其实在深刻地塑造着一个基督徒的生命。所以我是用这个姿势，外在的动作，从小这么教我的两个儿子，一学敬畏，二来领受神的爱，感受神的爱。所以不要小看这些动作啊。这个特别的感恩哈，在这个疫情的期间哈，这样的一个时候，还可以在这么好的场地里面来实体的敬拜神哈。所以今天我一进这个地方的时候，心里面真的是五味杂陈呢 啊！在过去这一两年的时间当中啊，我绝大部分的讲道都是透过电脑、透过网络，比以前更忙啊。因为很多教会、很多很远的教会，他们开始请我讲道，因为用广东话讲“悭钱”啊，就是很省钱啊，就不需要付我的什么飞机票啊、食宿都不需要了。一部电脑我就远程的美国呀啊、欧洲啊啊这些啊这个其他的地方啊、加西啊这些教会啊机构在讲道在教导啊。但是你知道，这种的长期的都是在电脑前面来敬拜、来讲道、来服侍，它会慢慢的真的让你感受到跟神之间的距离、跟弟兄姊妹之间的距离。他真的没有办法跟我们这么一群人在一起敬拜神，而且我眼睛能看见你啊，虽然你们绝大部分戴着口罩，但是我能看见你们的眼神，我能看见你们在点头。哎，我就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件非常非常美的事情，好像那个诗篇讲到啊，这个 他特别去想到当年那个上行之事啊，讲到他说我真的是很思念当年跟弟兄们一起去敬拜神的那个日子啊，这个真的是啊非常美好的一件事啊。所以弟兄姊妹，无论是啊你在现场敬拜，或者今天有弟兄姊妹是透过网络的远程的敬拜啊，不要小看你的动作，其实你的动作在提醒你的心，而你的动作也是你内心的一个表达啊。无论你的这个电脑是在这里还是在这里，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心可以仰望神，可以敬畏神。那今天呢，我要传讲的这堂信息的题目叫做连续的心啊，经文呢是尼希米记第五章啊。当我突然之间一下讲到尼希米记第五章的时候，我知道弟兄姊妹可能你们就好像摸不着头绪哈，那个到底在讲什么。我先介绍一点背景。我们通常呢把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呢是放在一起来讲的啊。我们知道这个叫做以斯拉记呢是啊，当然这两卷书都是讲到这个以色列人国破家亡被掳到外邦以后啊，先是巴比伦，后来是马代波斯，那么神按照他应许的70年之后就带他们回归。那所谓的这个回归以后的被称作是渔民呢，剩下的这一群人，那这一群人回到了他们的故土，70年之后上帝要在他们生命当中要借着他们来做非常重要的事情。做什么呢？以斯拉记告诉我们说他们要重建圣殿，尼希米记告诉我们说他们要重建圣城，就是建那个城墙。可是不止这些，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叫做重建圣民啊，重建圣殿，重建圣城，重建圣民，就是透过这个建造的过程，透过他们重新回归故土，安居乐业，建造整个敬拜系统，也在神的面前反省悔改的这个过程，来重建神子民的生命。所以以斯拉记、尼希米记的核心就是这三件事：重建圣殿、重建圣城，还有重建啊这个神的子民，重建圣民啊。那尼希米记的重点就是重建圣城，但是今天我们所讲的这个第五章啊，是非常奇怪的一章。如果你仔细的读尼希米记的时候，你会发现第五章有一点点不太跟前后不太和谐。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没有第五章的话，其实尼希米记的第四章跟第六章是应该连起来的，因为第四章跟第六章讲的是同一件事，讲的都是以色列民在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过程当中，他们遭到了外邦人的拦阻、打击、攻击，就是外部的那个征战啊。那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当神要做一件重要的事情的时候，神要让我们去做一件美事的时候，这个必定是魔鬼所记恨的，必定有征战，必定有魔鬼的攻击啊。所以这个攻击一方面从外部而来啊，这种的逼迫、患难啊，这个魔鬼借着外邦人对神子民的这种攻击。那但是其实最大的患难、最大的危险、最大的网罗、最大的征战，一定不是从外面来的，是从里面来的。所以第五章就是穿插在第四章跟第六章这个面对外邦人的攻击当中，出现了一章告诉我们说，比第四章、第六章都更大的危机，都更大的这个网罗，就是他们里面出了问题了。第五章是讲到神子民的群体，他们内部出了极大的纷争。那这个纷争到底是什么啊？圣经就告诉我们说，这些的平民来控告他们当中的富人啊、官长、有钱的人。为什么呢？因为这些老百姓已经穷得活不下去了，但是这些有钱人就放贷给他们，然后取利，利滚利，最后这些平民根本就无力偿还，结果他们没办法，这个啊，这个什么，这个葡萄园、橄榄园、房屋、田地，连儿女全部都抵押出去了，失去了一切。啊，这个，而且你们仔细来看这一段的圣经，里面就讲到，他说我们的儿女将要给别人做仆婢，我们的女儿 已经有为婢的。那婢这个字，我的女儿已经给人家做婢女了。这个婢这个字啊，在原文里面其实有性奴的含义。所以有的英文版本的圣经啊，把这里翻译作我们的女儿正在被人强奸。当然这个词呢也是比较这个口气很重的一个词，如果我们用中国的文化来翻译的话，它可能要告诉我们的是我们的女儿正在被人随意的凌辱。弟兄姊妹，你想象一下，如果这件事落到你的头上，你会怎么样啊？咱们再老实再安分守己的顺民，到了这个时候活不下去了，你的女儿被人凌辱，你的儿子要去给人做奴隶，你说你会怎么样啊？没有活路了嘛，大不了一死呗，那就要拼命了，你知道不，弟兄姊妹？这就是当时以色列民所面对的一个最大的危机。你不要等着外邦人来攻击他们，你不要等着别人要怎么苦害他们，他们自己人就要自相残杀了。以色列民自己这个群体已经分裂了。当然为什么造成了这些的这样的一幅光景啊？圣经当中只告诉我们一点啊，就是这个尼希米所讲的，因为百姓服役甚重啊，那个意思就是说当时的这种苛捐杂税啊，什么徭役啊，各种的这种这个重担非常的沉重啊，老百姓的生活压力呢非常的重。那么另外呢，我们也推测有几种可能的原因，就是第一呢，可能大家都在全力的修造城墙，所以呢就忽略了日常的生产。还有一个可能性呢，因为他们建造城墙，所以跟外邦人的那个关系啊越来越对立激化，所以他们失去了跟外邦人做贸易的机会啊。还有一个可能性啊，就是也许当时真的是遭遇了饥荒，所以老百姓只能靠着借债来度日，但是结果他们当中的这些有钱的弟兄有这样子的来对待他们啊，借着这个利息来把他们的财产、儿女甚至他们自己全部夺走。那作为放贷取利啊这件事情，如果我们从这个一个商业的手段来看呢，也无可厚非，但是你把自己的弟兄啊，这一群已经受了这么多的苦，被杀被掳，最后就剩了这么一点人了，你还要这样苦害自己的弟兄，这个就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这一群有钱人失去了连续的心。这个就好像这个约翰一书三章十七节所告诉我们的啊，我们当中有财物的，若是看见弟兄穷乏，却塞住连续的心，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小子们呢，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更要在行为和诚实上。那个意思就是说，你们是有钱的有能力的，但是你面对那个没有钱的穷困的活不下去的弟兄，你们只是嘴上说我爱你我爱你 I love you I love you， 你什么都不做，这个说明什么？你没有连续的心，你也不爱神。所以从这一段的圣经来讲其中非常关键的让我们看见一件事，就是在神的子民群体当中，神的心意是让我们活出连续的心，但是常常我们是活不出来的。那么到底什么是连续的心？在我看来，我觉得连续的心绝不单单只是有钱的人去连续那个没有钱的人，因为我觉得在咱们当中，咱们大部分人都是有钱人啊。这个就好像你知道，在这个沙特阿拉伯那种地方，哇，国家当中一旦发现有一个穷人，他们很兴奋的，那些有钱人，哇，终于找到一个穷人，他们可以去给他送钱了，可以去表达爱心了。在咱们当中穷人真的不多，但是连续的心绝不单单只是指着有钱的人去连续那个没钱的人，连续的心也指着有能力的人连续没有能力的人，有权力的人去连续没有权力的人身体健康的人去连续那个生病的人，信主的人要连续那个没信主的人。 灵性好的属灵的人，你要连续那个灵性不好的不追求的不冷不热的人，连续他们。那么我想来想去，有一天我突然之间想明白，什么叫做真正的连续的心？真正的连续的心就是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道成肉身才是真正的连续。因为耶稣基督本来在高天之上，他拥有一切的富足，一切的尊荣，一切的权柄，可是他放下了这一切，他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当中，来连续我们这些什么都没有的人，这个叫做真正的连续。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呢，就透过尼西米记第五章的这一段的经文，我们来学习一下，来思考一下，我们到底怎么样的能够好像耶稣基督这样活出一个道成肉身的连续的生命，怎么样去连续我们当中的需要我们连续的弟兄姊妹，连续这个世代当中需要被连续的人。那从这段的圣经当中呢，我发现一个基督徒要活出连续的心，离不开这三样的重点。第一个重点是什么？连续的心绝对是因为对神的敬畏，敬畏神的人才会连续人，不敬畏神的人不会真正去连续人的。你看尼西米在责备这些官长这些有钱人的时候，他不是说你们的道德怎么这么差，你们怎么这么没良心啊，你们心怎么这么硬，不，这不是他的这个责备他们的那个论点。他说的是什么？你们难道不应该敬畏我们的神吗？你们所行的不善，你们行事不当敬畏我们的神吗？他们不连续弟兄做这样的事情，归根结底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没有敬畏神。为什么尼西米要这么说？刚刚我讲了啊，作为一个商业手段来讲啊，放贷取利这个无可厚非啊。根据历史的记载啊，其实以色列人很有意思哈，以色列人被掳到这个外邦以后，巴比伦啊、波斯啊，其实很多以色列人是非常富有的。他们怎么发达起来的？哎，历史告诉我们说，根据历史的考证，很多以色列人从那个时候就开始放贷啊，借钱收利息赚钱发家。而且这个赚钱的方法成为了以色列人最传统的最有效的一种赚钱的手段。那今天这个时代，以色列人有一个外号，你们知道叫什么吗？金融之王啊，以色列人。这个海外的这个市场啊，这个世界上最大的银行，世界上绝大部分的银行背后的老板都是以色列人。其实你想，银行是什么？银行实质上它不就是放贷取利吗？所以从这个商业手段上来讲，我们觉得无可厚非。但是神在旧约当中的律法却明明的规定，你放贷取利可以，但是仅限于对什么人呢？外邦人，不准对你的弟兄以色列人取利。而且你的以色列人的弟兄如果因为穷困无路可走了，他卖身为奴，给你做奴婢做奴隶，你不可以当他是奴隶，你只能当他是一个雇工人，而且满了七年之后你要释放他得自由。尤其不允许把你的弟兄卖给外邦人做奴隶。你说哦，律法不允许我把自己的弟兄当做奴隶，哎，我卖给外邦人不就得了吗？哎，更不允许。但是你会发现这段圣经告诉我们说，所有的神的律法当中所禁止他们行的事，他们全都做了。为什么？因为他们不敬畏神。敬畏神的人才会遵守神的话语，不敬畏神的人绝不会去遵守神的律例、诫命和典章。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我们人的生命怎么样，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怎么样，那个症结，那个关键从来都不是你的品行有多好，这个人的道德有多好，这个人有多善良。当然如果从这个角度讲，我们是不太一样啊。你们当中肯定很多弟兄姊妹，你们的道德比我高，你们的这个性格也比我好，你们肯定有很多很好的地方。但是我们来到神面前，其实我们都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罢了，我们都是罪人，且是罪人中的罪魁。最大的区别在哪里？最大的区别在乎我们跟神的关系，最大的区别在乎我们的生命。就像我一开始所讲的，其实你会发现，一个基督徒他的生命如何，一个基督徒他怎么样可以追求属灵的生命，可以推动他属灵生命的成长，背后有两个最大的推动力。这两个推动力，一是对神的敬畏，二是对神的爱。这两件事是最重要的。为什么这么说？你看，因为我们敬畏神，所以我们不敢去做那个神所憎恶的事情，对不对？如果你不敬畏神，你什么都敢去做。第二，因为我爱神，所以我甘心乐意的去做神喜悦我做的事情。就这两件事，最基本的推动基督徒属灵生命成长的这两个要素，两个推动力，一个爱神，一个敬畏神。一个爱神的人，他必定喜爱去做神喜悦他做的事情，而一个敬畏神的人，他必定不敢去做神憎恶他做的事情。一个人为什么他不会努力的去做神喜悦他做的事？因为他不爱神。一个人为什么他什么都敢去做了？因为他失去了对神的敬畏，他不怕什么。就这两个最简单的事情。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来看到我们教会当中的人与人出了问题，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出了问题，或者我们家庭里面有很多的纷争矛盾冲突，其实我们永远就问自己这两个问题好了。第一，我爱什么？第二，我敬畏什么？我跟神的关系怎么样呢？可以给大家做一个见证哈，这个我跟我太太的我们的这个婚姻的关系哈，很多弟兄姊妹都非常熟悉我们哈，你们也都知道我们的故事哈。这个我跟我太太曾经有七年非常糟糕的婚姻生活啊，这个常常吵架啊，这个不是简单的小吵的大吵啊。神怜悯我们啊，这个七年之后，神带领我们走出了那个婚姻的阴霾啊，所以我们后来的婚姻生活就越来越好。但是天下的夫妻啊，再相爱的夫妻也没有不吵架的啊，我们也会吵架啊，偶尔也会吵架，这个有的时候也会吵得挺厉害啊，也会有冲突啊。你看一般的这个咱们夫妻吵架是不是这样子哈、啊？哎呀，什么事吵崩了就冷战了啊，分开了。反正咱们在北美的这个家庭的条件都比较好，房间又多哈，一个人一个房间，马上不一块睡了，哎，你睡你的，我睡我的，我也不理你，你也不理我啊，就在那生闷气，冷战啊。好了，我们也会的，这个他在那个房间，我在这个房间，哎呀，这个心里面这个愤怒啊，这个怨气啊，甚至是仇恨呐、啊，你知道吧？就是你看我这没理可讲了哈、啊，明明是你错，还骂我，还跟我生气啊！这天底下就没道理讲了哈。当然你不要去跟女人讲道理嘛，啊，这个非常生气，真的啊。那个时候啊，这个没有怜香惜玉的心，只想辣手摧花、啊，心里面充满着愤怒啊。这种时候是绝对不可能对我的妻子生出连续的心的。什么时候对她有连续的心？因为这么多年的基督徒的这个生活呀，到了今天呢，已经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每天晚上呢一定会祷告的，不祷告睡不着觉。这个是从信主第一天开始，就慢慢养成了这个习惯。弟兄姊妹，我不相信你如果是真真正正在祷告当中遇见了神，你如果真真正正在祷告当中把你的生命完全向神敞开，神会放任你的里面有那么多的苦毒、抱怨，甚至是愤怒、仇恨的情绪。 所以每一次当我真的是带着这些的很负面的情绪来到神面前的时候，神一定会对付，神一定会对我说话的，神就真的把那些东西拿走，而且光照我，让我看见自己的软弱，看见自己的错处，这个时候才生出了连续的心，这个时候才想起那句话来，不可含怒到日落，这个时候才会站在太太的角度去想，哎呀，其实这么点个小事儿，何必要把它气成这个样子，谁对谁错有那么重要吗？老婆这个人哪儿都好，就一点不好，气性大，今儿晚上肯定睡不好觉啊，何苦这么去折磨他？哎呀，祷告完了，就真的是那个爱呀、那个连续啊、那种于心不忍呢，就生出来了。然后就去到那个房间，然后说：“对不起，老婆，你看，这个又惹您生气了。哎呀，老佛爷别难受了，哎呀，抱抱抱抱，亲亲，哎，就好了，就解决了。”啊，但是你看，弟兄姊妹，你不祷告，你不来到神的面前，你永远是被你的血气啊、被你的罪性所控制的。除非你带着敬畏神的心来到神的面前，你才能被圣灵掌控，被圣灵掌控的时候，我们才能活出连续的心。所以家庭也好，婚姻也好，教会也好啊，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出了问题啊，永远是来到神的面前唯一的出路。问自己，我爱神吗？我敬畏神吗？我跟神的关系怎么样？跟神的关系好了，跟人的关系才会好。第二件事情，怎么样可以活出连续的心？这段圣经又告诉我们说，你要想到一件事情，我们弟兄姊妹之间活出连续的心，其实它是对外邦人的一个见证。所以你看，尼西米就对这些的官长啊、妇人说，你们行这样的事，不是让外邦人来毁谤我们吗？那些外邦人本来就对神的子民虎视眈眈，本来就要这个造各种的谣言呐、想各种的办法来攻击他们，而他们自己里面又这样彼此为敌、彼此仇视，做这样的丑事，你这不是给了外邦人画饼吗？我们在外邦人面前失去了美好的见证。所以弟兄姊妹，神的子民之间的关系如何，他是显给外邦人看的一个见证。好像主耶稣在临上十字架之前啊，他对我们所说的啊，这个我们要彼此相爱，众人就认出我们是他的门徒来。换句话说，如果我们不能够彼此相爱，不能够彼此连续的话，我们就失去了一个基督徒最重要的一个印证，人家就认不出我们是基督徒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今天我们所处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今天我们所处的其实就跟尼西米的那个时代是一模一样的。我们在建造神的城墙，我们在建造生命，我们在建造神的教会，但是有多少的外邦人对我们虎视眈眈？整个世界都在逼迫神的教会，逼迫福音，逼迫主。好像主耶稣所说的，学生大不过门徒，他们逼迫了主耶稣，必然逼迫我们。这个我们这一群，现在对于我们这一群做福音媒体施工的啊宣教的机构来讲，现在是我们最艰难的这个时候啊，因为现在国内啊所谓的网络大封杀，现在国内大部分的啊这个基督教的媒体平台都被封杀了。这个前一段时间，一夜之间，所有的国产手机的网上商店，那个所有的圣经圣诗的 APP 啊软件，同时间全部下架。中国的书店早就已经不准卖圣经了，所以现在在中国，你既买不到这个纸质本的圣经，你也无法从手机上下载圣经，除非你以前有。现在又到了一个没有圣经可读的时代。而且我们的这些媒体的平台绝大部分都不存在了，都被封杀。一夜之间，无论我们做了多少年多成功，我们有多少，我们喂养了牧养了多少的弟兄姊妹，就是封杀就封杀了，什么都没有了啊！包括我们啊，良友电台的啊，这些我们每年的点击量是几千万的，我们一年有几千万的点击量啊， 图文的阅读的数量几千万上亿的这种的数量，一夜之间就被封杀，什么都没有了。这个我们加拿大远东广播啊，这个我上任以后建立的爱传扬的媒体平台公众号也被封杀了，这就是现在很实际的情况。我现在基本上每个星期都会收到消息，什么什么教会又被封了，什么什么传道人又被抓了，谁谁谁又被判刑了，都是这些消息。我今天早上还收到最新的啊，这个教会被封，传道人被抓，就是在中国所发生的事情。你也不要以为你在海外有信仰的自由，我们是没有真正的信仰自由的啊。整个的欧美这种去基督化的浪潮已经几十年了，什么都有自由，唯独基督的信仰没有自由啊！他们最终的目的就是要打压基督的信仰啊！把圣经、把十诫、把祷告、把福音从学校、从国会、从社会的每一个角落都踢走，包括从教会里面踢走啊！以后的教会，越来越多的教会是没有基督的教会，都是一个好像一个人的俱乐部啊！你现在看整个北美的教会啊，这大的宗派相继的被盗，都偏离了圣经的教导啊，跟世界妥协，修改了他们的章程，很多的圣经的原则都放弃了，不持守了，因为整个世界的潮流是这样。而下一步，作为传道人，作为教会，你如果继续的持守这些的圣经原则，包括婚姻啊、性啊这些的原则啊，只有牢狱在等着我们，我们必定会进牢狱，我们必定会面对这个被人家起诉啊。这就是整个世界的形势，这个也是末后的时代我们所必然要面对的。所以如果我们在面对着这样的一种可怕的一种的极大的一种的征战的形势，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们自己弟兄姊妹，我们自己要彼此相爱，我们自己要合一啊。假如我们自己彼此之间没有连续，没有相爱，没有合一，那么教会就真的是无力去抵挡整个外邦人、社会、撒旦、魔鬼所带给我们的攻击、逼迫和患难。而且弟兄姊妹，我们更切实的来看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发现如果我们基督徒不能活出连续的心，你知道你最先绊倒的外邦人是什么人？就是你家里的外邦人，你知道吗？这个在教会里面呢，很多的情况都是这个姊妹信主，弟兄不信主哈。这个我听过不止一个弟兄啊，当然有人说他们没信主啊，我们就称他们是弟兄，因为我真的很爱这些弟兄啊，没信主的弟兄，很多姊妹的老公啊，你知道我不止听过一个姊妹的老公跟我说这样的话，他说我可不去教会，教会那是什么乱七八糟的地方，教会里面都是些什么人呢？哎，一般的人都会说教会很好啊，哎，为什么这些基督徒的姊妹的不信主的老公会对教会有这么差的印象？后来我搞清楚了为什么会这样，他对教会的所有的这些差的印象都是从他太太那儿来的啊。他太太打电话的时候常常讲教会的坏话，讲传道人的坏话，团契团长的坏话，小组组长的坏话，讲弟兄姊妹的坏话，讲教会的那些负面的东西，每天带着一种这种啊论断的啊这个攻击的责备的心，就是这样讲，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啊。包括很多时候在一起见面的时候啊，在一起说这个常常都是说的这些不好事儿，哎，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她的老公听到了就被绊倒了啊。她的印象就是教会非常差，非常糟糕。所以他这辈子他也不去教会。真的是有一个国内家庭教会的哈，有一个领袖哈，有一个姊妹，他亲口这样对我讲，很后悔，带着一种悔恨的心这样跟我说。他说什么呢？他说他现在特别后悔啊，他因为从这个他女儿从小啊，他跟他先生呢就开着车，礼拜天带着孩子去教会，他们俩坐前边，小小的小女孩就坐在后边。他说他们两个常常在车上说教会那些烂事儿啊，结果呢到了这个他们以为孩子听不懂，结果孩子到了十几岁以后打死不回教会，坚决不肯信耶稣，这是从小在教会里长大的孩子，他听他父母讲的全是教会里这些不好的事情。那我不是说在教会里面不能指责罪恶，我不是说在教会里面不能指出弟兄姊妹的软弱， 我所强调的是什么，弟兄姊妹？我所强调的是，你是用一种连续的心，你是凭爱心说诚实话，还是在用一种论断指责的心在说这些话呢？人是能听出来的，信主的人能听出来，不信主的你家里的那个外邦人他也能听出来。所以想一想，弟兄姊妹，当我们没有连续的心，我们绊倒的是什么样的人？我们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的，弟兄姊妹，教会里面一定有很爱主的、很属灵的弟兄姊妹，也一定有不爱主的、不冷不热的弟兄姊妹。那你这个属灵的弟兄姊妹，你怎么去面对这个不属灵的、有软弱的、甚至犯罪的弟兄姊妹呢？就像我一开始所讲的，连续的心可不单单只是有钱的人去连续那个没有钱的人啊。有钱的人也代表着，也包括着信主的人连续不信主的人，你这个属灵的人去连续那个不属灵的人，你这个生命圣洁的人你去连续那个不圣洁、一时软弱跌倒的弟兄姊妹。但是我常常看到教会里的属灵的弟兄姊妹不知不觉在给那些的弟兄姊妹定罪，把他们一次又一次钉在十字架上，否定否认他们。真的弟兄姊妹，这个我们家里面哈，我这个疫情啊，这一年多的时间哈，这个这辈子没干过地里的活啊，从小在城市里面长大的孩子啊，没从土里刨过食儿啊。这个过去这一年多被关在家里嘛，啊，时间多了哈，那么我就去年这一年多的时间在院子里就种点菜啊，种点小树苗啊，种点什么的。你知道我从这当中学到非常宝贵的功课啊，这个我种了一棵香椿树啊，我还种了那个叫什么丁香树。你知道我头一年秋天种了以后，到了第二年的春天，我以为它们死了，因为没发苗，是干枯的。我说完了，没种活，我就想给它挖了扔了。哎，一念之差，等一等再看看吧。结果过了一两个月发芽了，原来它没死，是活着的，只是时候还不到。所以弟兄姊妹，每个人都有他的时间，不要轻易的就把它否定了。如果你看这个15年以前的于斌牧师，你也觉得我很可怕，一个真的不怎么样的基督徒，信了主还会犯罪。我今天信了主，我还有罪，我也会犯罪。但是15年以前的我，就真的不是一个多么好的基督徒。你也不会想到15年前的这样的一个，那么贪爱世界、贪爱钱财、被罪性捆绑的一个人，有一天他会成为牧师，你想象不到。所以，当我们带着一颗连续的心，来面对这些我们身边的软弱的弟兄姊妹的时候，其实是我们在基督里面带着盼望在看他们。而且我们自己要特别反省，弟兄姊妹，很多的时候我们自己属灵，我们自己追求，我们自己灵性好，其实不知不觉带给我们一种骄傲。我们用一种居高临下的心态去看那些不如我们的人，你不可能生出连续的心来。你知道你什么时候真正会连续吗？有一天你跌倒了，你犯罪了，你做了那个你最看不起的，你认为你这辈子都不会做的事儿，这个时候你才会生出连续的心，因为你发现你并不比别人好多少。所以主耶稣才会对彼得说，你回过头来的时候去兼顾你的弟兄们。彼得如果没有这个跌倒又兴起来的这个过程，他可能永远站在一个制高点在看那些软弱的不如他的弟兄姊妹。求神怜悯我们，不一定真的要去经过软弱跌倒犯罪失败，让我们心里面能够有一颗谦卑的心、盼望的心，真真实实的用连续的心去面对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去连续我们身边的人。所以弟兄姊妹，你看看在我们的身边有多少需要我们连续的人呢？你的弟兄姊妹、你的小组的组员、你的太太、你的老公、你的儿女、你的父母，甚至包括你的传道人，其实每一个人 都需要我们去连续，因为每一个人都有软弱，每一个人都会走过低谷，每一个人都会有他生命的黑暗期，那个时候他最需要的是有人去连续他，扶持他，理解他，明白他。我们常常会这个讲一句话，我常常听到人说，真不能明白，我真不理解他怎么这么说话，他怎么这么做事儿？哎，你不理解不明白，因为你不在他的处境，你要到了他的那个处境，你就理解，你就能明白了。为什么不能到他的处境？因为你没有道成肉身。求神帮助我们活出道成肉身的连续之心。最后一点啊，怎么样活出连续的心啊？是在乎我们要对弟兄有关爱之心，要有关爱。你看这个圣经当中呢啊，讲到主耶稣看到那些羊啊四散流离，生病的人，犯罪的人，软弱的人啊，英文有一个词叫做 compassion， 耶稣就对他们有 compassion 啊，中文翻译作怜悯。那什么叫 compassion？ compassion 这个词其实有非常丰富的含义，它是指着一种同理心，我对他有一种同理心，我进入到他的处境当中，道成肉身进到他的处境当中去怜恤他。你看这段圣经里讲到尼西米说他为什么这个啊，在这个省长这个位置上12年，他一分钱省长的俸禄都没有拿，而且他还自己每一天拿出很多的钱请平民官长吃饭啊。除了他有敬畏之心，还有一句话，他说因为百姓服役甚重，他拿的薪水，他拿的所有的好处都是羊毛出在羊身上，但是百姓太苦了，所以他不愿意加重百姓的负担。这是典型的 compassion， 一个在高位的人能够去理解在低位的人的痛苦，这个叫做 compassion。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有 compassion， compassion 就是理解那些你身边的人，你进到他的处境当中去理解他为什么会这样说，他为什么会这么做，他为什么生命会这么软弱，他所面对的是什么样的黑暗，什么样的挣扎。就好像我刚刚所说的，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啊，我们人呢，一方面我们要感谢神，上帝赐给我们一切的丰富啊。你看坐在这里的这一群人呢，咱们都读了很多书，我们有学问啊，我们也不缺钱啊，咱们也是富有的人，绝对是全世界5%最富有的人啊。你能生活在加拿大的话啊，我们有车有房，我们的孩子有最好的教育资源啊，这个我们又做了基督徒，我们又在教会里面，上帝赐给你们一个这么好的传道人在牧养你们，我们这一切真的都感谢神。但是弟兄姊妹，你知道当我们为着所拥有的一切来感恩的时候，你也要知道它会带来一个副作用，这个副作用就是我们可能会带来骄傲的，这种骄傲是因为我们所拥有的东西骄傲。当你去面对那些不如你的人的时候，求神怜悯我们，让我们能够有 compassion， 你去理解他，你去理解那个不如你的人，你去理解那些需要你连续的人，他为什么会是今天这样的一种光景。当你能够进到他的处境当中，好像主耶稣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当中，理解我们一切的苦处的时候，你才能真真正正的活出好像主耶稣所活出来的，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求神帮助我们。我自己在很多年前曾经去过印尼宣教，这个印尼是个很特殊的地方啊，那个地方中国人很多，华人很多，而且华人都是那个国家最富有最有钱的人，反而本地人很穷，所以印尼发生过几次大的排华事件，就是那个当地人呢就杀华人，把他们的财产就夺走了啊，所以很惨啊。那么后来有些没被杀的华人呢，他们就逃难，后来就变成了赤贫，最贫穷的人，住在哪里呢？住在印尼的雅加达的火车道的旁边 所以雅加达的火车道旁边就形成了一片贫民窟。所以有一年呢，我们有一支短宣队就去到雅加达，啊，跟当地的一间客家人的教会啊合作，我们来探访啊，来支持这个贫穷人、穷人的施工。啊，那个地方多穷，我就不细说了哈、啊，超出你想象的贫穷、肮脏、混乱啊。这个有一天晚上，有一件事情特别的触动我。有一天晚上是那个教会的，就这个穷人的一个 fellowship， 一个团契的聚会。那么我们这个短宣队正好就进到教会，然后正好是他们的聚会。就这一群弟兄是什么样子呢？头发脏脏的哈、啊，这脸是又黑又瘦的，穿着破破的汗衫，然后呢那个卷着裤腿子，穿着拖鞋，哎，都是这样的一副形象。那我们这群从加拿大去的短宣队员啊，无论你表现得多谦卑，啊，无论你多么带着爱心去，我跟你讲，咱们身上是带着一种的气场的。你的这种气场跟他们的气场，我说实话，从世界的角度来讲是格格不入的。啊，你知道我们这群短宣队员里面有好几个牧师、传道人就不说了哈、啊，我们当中还有这个大的公司的总裁啊，这个企业的这些经理啊，这些领都是比较优秀的这群人。这群人出去，我跟你讲，这个你穿得很普通也好，你的气质是跟他们是截然不同的。但是那天晚上最触动我的是什么？就是我们这群有钱人啊，我们这群跟人家明显不一样的人，一走进那个教堂的时候，那一群全世界这个世界上最穷最穷的那群的弟兄们，一下子就围了上来，拉着我们，抱着我们，对我们嘘寒问暖，毫无隔阂。我从他们的眼睛里看不到一点点的自卑。这件事情非常的让我震撼。为什么？因为我不只去过印尼一个地方，这个穷的地方，我还去过广西深山里面瑶族壮族的自治区最穷、最特别特别穷的地方，我去那个地方也服侍过。我在那个村里挨家挨户的传福音，我掏钱给他们，我在那儿这个做了很多的事儿在那个地方，但是我发现我融入不到他们当中。当他们看着我的时候，虽然我尽量的穿着很普通的衣服，卷着裤脚子，因为你不卷裤脚子不行，那个满村都是烂泥啊，这变成泥腿子，但是他们看我的时候眼睛里是有自卑的，我没办法真正融入到他们。可是我在印尼的那间教会，我没有看见他们眼里有自卑。为什么？我想答案很明显，因为那间教会那些有钱的、有身份、有地位的那些弟兄姊妹从来没有歧视过他们，他们是真当他们是弟兄姊妹，是真的爱他们，真的怜恤他们，以至于当他们看见其他的弟兄姊妹的时候完全没有自卑。在他们眼里，我们是在主里真真正正的一家人。这个社会上任何的一个社会都是有阶层的，弟兄姊妹，有钱的没钱的，有学问的没学问的，有地位的没地位的，啊，有身份的没身份的。在教会里也有这种区别，可是教会和社会的不同之处就在乎你怎么去面对这种区别，你怎么去面对那些不如你的人？我们能不能真正的活出怜恤的心？尼西米最后的一句话是他向神的祷告：我的神啊，求你纪念我为这百姓所行的一切事，施恩于我。当我们活出怜恤的心的时候，你不要希望得到对方给你的回报啊，赞扬你所做的一切，若是为了人就没有意义。我们所做的一切连续的爱心的事都是为着神的，是献给神的。人可能不一定会纪念你，但是神必纪念，神必施恩。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求你怜恤我们，因为我们生命当中有软弱，有骄傲，也有常常有心中的冰冷。求主你的爱，就是你在十字架上 舍命流血的爱来充满我们的心怀意念，让我们可以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靠着你的爱去连续去爱去帮助我们当中每一个需要被连续的人。主耶稣帮助我们，赐福我们的教会，让我们的教会更相爱更合一。面对这个世代如此之大的征战，让你的教会更有能力。谢谢主耶稣，我们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